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生活中，人们会把那些冷酷无情的人形容为铁石心肠，但从未听说有人会把这个词用在动物的身上。这也许足以说明，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更有灵性的动物。人比动物高级，就高在人是有灵魂的，是有良知的，是懂得分辨好坏善恶的。而心硬如铁如石的人，表面看是无情无义，从灵魂的层面看，则是失去了良知的温度与灵性，失去了良知应有的敏锐与分辨能力。圣经中把悖逆不顺服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称为额间心硬的人，把拒绝相信神的外邦人称作使心刚硬的人。就像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心刚硬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迷魂药或被施了魔法。纵然上帝派出使者摩西向他说理不通，一次又一次地降下灾祸，都无法使他的心变软。他明明知道以色列人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大能者，他也亲眼见证了独一真神的能力、伟大与荣耀，但他就是冥顽不化，坚决与上帝对抗到底，至死刚硬也不肯悔改。而回到现实，像法老一样刚硬、坚决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绝非是少数。许多人宁可像迷信的法老那样，活在虚幻的、假装没有神的世界，假装自己永远不死，活着就为了活着，就为了吃好穿好，享受肉体的宴乐。有钱有地位的人，极尽所能要让自己活得久一些，死了也要住进豪华坟墓，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仍能享受富足快乐。就像史书记载的法老王，为自己打造坚固壮观的金字塔陵墓，想尽办法保全尸体，以期能进入极乐世界得永生。而没钱没势的人，干脆就不想灵魂的事，没有山珍海味吃，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办法花天酒地，就在低级趣味中寻乐子，没有钱造豪华坟墓，就吩咐子孙后代给自己坟前多烧些纸，保证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还有温饱。无论你怎么告诉他，这个世上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可心硬的人会振振有词地回敬你，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深究起来，他们的确跟法老一样，都被黑暗世界的王弄瞎了眼，施了魔法，加上罪本身就会叫人心里刚硬。因此我们唯有求神怜悯这世上每一颗冥顽不灵的心。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八章一到三十二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八章一到十五节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并行了神迹，使青蛙糟蹋埃及四境。埃及的术士们虽然能够模仿亚伦行蛙灾的神迹，但却不能够使灾祸减缓或者是消退。可见呢，唯有亚威才是独一的真神，亚威才有能力来恢复创造的秩序。出埃及记的八章十六到十九节就讲述了神指示摩西叫亚伦伸出手中的杖来去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土变为狮子，使之在埃及泛滥成灾。这一次埃及的术士们无法模仿这个神迹，不过呢，法老他的心依旧刚硬，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的请求。出埃及记的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并降下苍蝇灾。苍蝇很可能指的是甲虫，埃及的圣甲虫代表永生。因为法老的心刚硬惹怒了神，这个蝇灾就使得埃及最神圣的甲虫变成了人民的咒诅，给埃及全地带来灾害。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神他继续的处理法老的顽固心肠，只要是法老反抗神，那么极度的痛苦和灾害就会临到埃及地上，埃及的人民就会遭殃。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为止，我们一直看到的就是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神只是使法老已经刚硬的心浮出表面罢了。法老他一直拒绝承认耶和华是神，他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最后就导致了神要降灾祸来毁灭埃及。神想祝福我们，想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的拒绝会使祝福变为咒诅，法老他的拒绝也是如此。好，我们看第五个灾害，瘟疫之灾。出埃及记的九章一到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好，有人可能会认为了，那么这一次法老应该会敬畏神的，决定让以色列人走吧。但事实却是刚好相反，法老他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神借助了这一次灾祸，神要对付法老和他的子民。考古学家就挖掘出许多公牛的木乃伊，他们被埋在石棺里头。当时的埃及人敬拜黑色的公牛，他们建立的第二大寺庙就是专门敬拜这个黑色的公牛。你可能会说了，他们现在敬拜的是一只生病的公牛。神施行审判，对抗这种可怕的偶像崇拜制度。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深深陷入到这种偶像崇拜而无法自拔。在后边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也陷入到这种偶像的敬拜。好， 在前一灾，就是苍蝇灾，神就已经保守了以色列民所居住的歌山地不受灾害的影响。但是呢，法老直到这一次瘟疫才打发人去查看。然而，法老只是让人去确定灾情以及以色列人的牲畜是否未受影响，而不是要使灾情减缓。法老也没有召摩西前来，因为疫情对他自己没有造成直接影响。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人不能置身于生态环境之外，人的命运和万物呢是息息相关的。人受造蒙神赐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要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以及地上的走兽。人应当尽心尽责管理好神所交付在我们手中的一切受造之物。但是人犯罪被神刑罚，连动物都受到牵连，以至于叹息劳苦。好，那么第六个灾难就是疮灾。出埃及记的九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好，这个灾害呢，是由摩西向天扬起炉灰造成的，人畜都长疮，但是不至于死。这种疮是黑色发热，并带有难忍的痛痒，慢慢变成脓包的一种皮肤病。对当时的埃及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么就连行法术的，他们也生疮，长在膝头和腿上，不能够站立。出埃及记的九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着疮。法老身边总是跟着术士和谋士，也就是专门给法老出主意的人，他们有能力模仿前三个灾祸和神迹。那么接下来的灾祸，术士和谋士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现在神的审判也临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上也长了疮。我相信术士和谋士一定是急急忙忙的就逃跑了。神的审判第一次同时临到人和牲畜，神使人的身体受到痛苦。在埃及寺庙里边服侍的祭司必须是洁净的，身上不能够有任何的皮肤病，也不能够有生病的症状。那么突然之间疮灾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变成不洁净的了，他们就无法在寺庙里边继续来服侍，那么埃及敬拜假神的活动就全都停止了。这个城市原来是何等的壮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寺庙，那么疮灾发生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废墟了。在这个城市里头，大约有超过1000座的寺庙，每一座寺庙都是有负责的祭司。你可以想象一下，疮灾对这些寺庙的祭司所造成的影响是何等之大呢？祭司所有的服饰全都停止了，所有的灯火全都熄灭了，因为连祭司身上也长了疮，虚假的宗教就不再有任何的活动了。出埃及记的九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法老自己身上因为长疮而痛苦，神继续透过神的仆人摩西要求法老释放神的子民。有很多次我们读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但是法老仍然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这块土地，他的心是刚硬的。在神对待法老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宽容罪人，但是心里刚硬的人千万不要试探神的耐性，因为神他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刑罚就可能临到。人心刚硬到底，就会失去神救赎的恩典，这从某种程度来说，神对人的审判不必等到人死之后，在今生就会临到。难怪在教会中有弟兄或者是姐妹见证说，哎呀，我后悔信主，信得太晚了，要是能够早几年信，那该有多好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早点得享神的祝福了。其实神的计划和时间恰到好处，现在信总比不信要好。 因此，当趁着今天最后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抓住机会回转归向神。千万别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到那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毕竟这个世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的9:13-17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好，神要使用法老来证明神的能力遍及全地，这就是一个例子。神使用人的愤怒来去荣耀他。诗篇76:10，诗人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好，第七灾就是雹灾，冰雹之灾。出埃及记的9:18记载，耶和华神继续说，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么基本上在埃及只下小雨，一般的雨量呢一年不到3公分。神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将会降雨，但是这种雨却是他们所不想要的冰雹。出埃及记9:19-20经文记载，耶和华继续说，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在降下冰雹之灾之前，神吩咐摩西向法老及群臣们去传达了神谕，至于信不信则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神说，你和你的牲畜都要进到屋内。许多人就不相信神的话，那么就受到审判的痛苦。神给他们一个机会，信不信则随便他们。那么同样的，今天也是如此。出埃及记9:21经文记载，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这个灾祸是要攻击妇饶女神，又称为天空女神。这个女神有时会以母牛头的形象来出现。据说这个女神的眼泪掉在这个尼罗河中，河水就会因此泛滥成灾，但却滋润了这块土地。在埃及，这是相当重要的女神，冰雹的灾祸就是要攻击她。有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灾祸除了攻击人类，同时也攻击动物。在出埃及记的9:22-25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他们并没有寻求保护。当年神给埃及人怎么样的信息，在今天神也照样把信息带给世人，审判就快来了。如果人要继续按照现在的方式来过生活，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一样，那么这种人就是太愚昧了。这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日子也是这样。在埃及有很多人不信神，他们因着不信神最终就付上代价， 我亲爱的朋友，神要我们去相信他。好，出埃及记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好，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这是法老第一次承认他有罪。出埃及记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经文记载，法老继续说，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好，小麦和粗麦并没有被冰雹所击打。第三十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还没有长成，而麻和大麦全都被击打的东倒西歪，这是神对埃及的食物和衣服所做的审判。出埃及记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神降灾祸攻击埃及人，为了要唤醒他们，把他们从错误的信仰中给摇醒。法老他是人民的领袖，但是他的心却依旧刚硬。神降下冰雹之灾，清楚告诉法老他降灾的目的，就是要他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全地都是属乎耶和华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第一，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神行事都有策略有计划，神的作为都是有教导的目的的，就连降灾刑罚都是为要使人认识他。好，第二，认罪不代表得救。法老认罪只是为了避免眼前的危难，但他却没有真心悔改的行动，这样只会使他的罪更加显多。太晚的认罪，或者是面对刑罚不得已认的罪，都是无法逃脱神的刑罚。就好像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亚干，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犹大，还有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夫妇，都是太晚认罪，或者是不得已认罪，最终无法逃脱神的刑罚。好，第三，就是古往今来所有人得救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正如罗马书一章五节所记载的，信而顺服。若听见神的话，只要真心的相信并顺服，就可得救，不至灭亡。好，第八个灾祸就是蝗灾威胁法老。人会开始想了，到底法老要遇到多么大的灾祸，他才会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呢？出埃及记的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他有很多理由这么来做，神降这么多灾祸，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显露出法老不敬畏神的本性。神可以不跟法老接触，立刻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的。如果神这么做的话，批评的人可能会说了，这对法老不公平了。神应该给法老一个得救的机会啊，让法老自愿的让以色列人走。我亲爱的朋友，神正在做这事。神也要向以色列百姓证明，神在带领他们进到旷野之前是有能力做任何的事的。 神要让他们知道，神自己绝对有能力带领他们进到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的。从庆祝逾越节开始，4000多年来，这个故事已经被传讲过无数次了。出埃及记的10:3-7经文记载，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好，法老他的臣仆就想跟法老讲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埃及已经快毁灭了吗？你还要等多久才愿意答应他们呢？让他们走吧。所以呢，摩西和亚伦就被带到法老面前。那么这件事呢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节目我们要来看一看法老他还要耍什么样的花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埃及法老王面对从天而降的奇灾异祸，也曾有过那么一丝丝的惧怕，并在恐惧发抖中承认自己有罪，向神的使者求饶。可当神一旦止息灾祸，他的心立刻又刚硬起来。这可真是活生生的罪的活化石啊！耳出而反耳，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人，岂是法老王一个呢？有不少人在疾病患难、痛苦迷茫中来到神的面前，可一旦神挪走他的重担，给他开辟了出路，他转头就把神弃置脑后，还觉得是自己人好、运气好，前世拯救了银河系，所以能走出困境。然后就像刚硬的法老那样，重新回到老路上，甚至比之前的自己更无敬畏之心。这等心硬，真是可怜可叹。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